재미와 지식의 오디오 라이프. 팟빵!
追踪时事热点，纵观政坛风云，新闻在路上，邀您上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五， 农历8月29， 欢迎您准时收听首尔交通广播， 调频10.3， 我是主持木真。 房屋部长官曹国私宅搜查后续风波仍在继续，搜查当天曹长官和现场检察官间的通话引发争议。 虽然曹长官表示通话内容为表达妻子健康状况不佳，并未介入搜查，但在野党则表示曹长官此举涉嫌向搜查组施压。 当地时间26日， 美国国务院官网答记者问中，就近期与北韩的动向，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虽然看到过希望本月末举行工作层磋商的公文， 但目前尚未有确定的行程，打开局面的钥匙又是否握在中国手中。随着中美贸易战和韩日贸易纠纷日趋长期化，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韩国经济直面困境如何破局，今天的时事讨论会我们将和嘉宾进行深入探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首尔交通广播，新闻在路上。
此时此刻主要新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闻播报员司空宽叔，我们稍后再见。下面是本时段新闻。法务部长官曹国
26号 在国会对政府质询中承认曾与对其私宅进行扣押搜查的检察官通电话的事实。曹长官解释称，他的妻子郑金星教授当时因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他， 在通话过程中，妻子将电话转交给了现场的检察官，于是他和检察官通了电话。当时他对检察官说，他的妻子身体状态不好，希望在扣押搜查的过程中能够冷静地处理现场，而不要过于激动。自由韩国党议员朱光德强烈谴责称，法务部长官与当时的检察官通电话，对调查组来说是巨大的压力和威慑。 曹长官对此表示，当时并没有与检方谈到调查问题，身为一个家长，应当可以要求他们冷静处理事务。下一条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 27号 就检方调查法务部长官曹国仪事表示，即使检方在丝毫没有受到干涉的情况下倾注全力办理案件，但要求检察机关改革的呼声持续高涨，检方有必要反思这一现状。 文在寅总统指出，如设立高官犯罪调查处，调整检警侦查权等，司法改革不仅要改革制度，还要在检方行使权力的方式和调查惯例等方面进行开刀。下一条消息，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今天表示， 截至昨天下午 7点， 34处养猪场的62,365头生猪被扑杀。 今天上午，仁川市江华郡出现第9起非洲猪瘟病例，预计被扑杀的生猪头数还会继续增加。农食品部表示，防疫人员在扑杀前穿上防疫服后进行消毒，以免病毒传播。扑杀工作结束后，防疫人员的服装和鞋帽都被销毁，参加扑杀的工作人员在10天内还被禁止进出相关设施。 下一条消息，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仍在延续。在事态长期化的情况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缓解矛盾和打破困局，试图与民众进行对话，却遭到了与会民众的严厉谴责。 据香港媒体27号报道，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与政府内阁成员昨天晚上在湾仔地区的 伊丽莎白体育馆与150多名民众进行了公开对话。 在长达2小时30分钟的互动中， 大部分民众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赛调消息， 韩国企划财政部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加 13.3%， 环比增加 6.3%， 为 150.1亿美元， 创下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政府方面表示，韩国是小规模开放经济，为开拓海外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须的， 但从投资规模来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去年韩国的对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9%，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6.9%。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接下来马上为您带来我们本时段的聚焦分析。
房屋部长官曹国26日在国会对政府质询当中 承认曾与对其住宅进行扣押搜查的检察官通电话的事实，也引发了政局上的轩然大波。接下来马上连线本台特邀记者葛静怡进行详细的了解。葛记者你好。你好，主持人。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曹国长官是承认了曾经和对其私宅进行扣押搜查的检察官进行通话的事实，那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扣押搜查呢，是在本月23号进行的哈。那么当时韩国检方呢是进入了这个曹国长官的私宅进行了搜查工作。那么在昨天进行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对政府质询上呢，那么自由韩国党议员朱光德是向曹国提问说，在这个检方搜查的过程中，是否与这个负责搜查的检察官进行电话通话？那曹国呢是承认了这一事实。那么其实这么一通简单的电话之所以会引 发政坛的争议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曹国目前的这个身份他是法务部长官，那简单的来说呢，可以看作是这个检方的上司。那所以说呢，这个曹国的通话呀，存在对这个检方施压的这种嫌疑。那么其实这也是目前在野党最主要的一个主张。那么对此呢，曹国本人是解释说，搜查开始以后，自己的妻子是受到了惊吓，所以呢打电话给自己。那么由于他这个妻子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其实 都不是非常好，所以呢自己是通过妻子的电话和检察官进行的通话，而不是说是直接的通话。那么希望呢这个检察官能够考虑到自己妻子的情况。那其实他并没有对这个搜查工作做出任何指示或者妨碍。那由于自己是以这个丈夫的身份进行的通话，所以说
是一个人伦的问题。不过呢，对于这个曹国的这样的解释，在野党呢是目前是完全不接受。那朱光德议员当场就表示说，曹国的这种行为呢属于宪法上的弹劾事由。嗯，是的。我们看到曹长官是坚决表示自己并没有介入搜查，那当然现在在野党应该说这个他们的反驳之声也是非常响的。共同民主党是指责自由韩国党和检察
机关这个存在内通，那加大了对在野党的抨击。是的。那么今天上午呢，共同民主党的发言人李海植啊是发表了一篇评论，那题目呢是这个检察与韩国党之间的这种内通正是检察改革必要的理由。那这篇评论是指出，朱光德议员公开了只有曹国、曹国夫人和通话的这个检察官 三个人可能知道的事实。那么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将这个政治色彩浓重的检方和韩国党之间的黑色内幕公布于众，属于泄露公务秘密罪。而且呢还表示说，曹国的行为呢在刑事诉讼法上完全是属于合法行为，也是作为一家之主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共同 在野党的行为呢，其实已经表示他们自身呢与检方存在这种内通，并且敦促检方对这一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找出外泄调查过程的这个人员。那民主党院内代表李仁荣也是公开敦促总检察长尹锡悦说，如果说存在和在野党私通的检察官，应该立刻找出来，并且呢予以这个司法上的处理。那么如果检方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呢，民主党将会采取行动。此外呢，民主党还指出，昨天对于这个政府提问的过程中，接受自由韩国党的要求，宣布停会的这个国会副议长李柱荣啊， 他的这种行为是违反国会法，将追究其法律责任。那么民主党的国会代表团在后来呢，也是找到了这个国会议长文喜相，要求他就这一事件做出解释，并且呢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也就是说，目前执政党是表示这起事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泄露嫌疑事实的问题了。那自由韩国党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自由韩国党方面呢，自然也是没有丝毫的让步哈。那么今天呢，韩国党是以涉嫌滥用职权的罪名呢，对曹国长官提起了刑事诉讼。那么韩国党认为啊，那具体案件的调查呢，其实应该是由总检察长来负责的。法务部长官直接致电检察官，对这个搜查提出要求呢，是滥用职权的行为。 那么他们还同时认为呢，对检察官提出要求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正当的请托行为，违反了精英蓝法。另外呢，韩国党呢还就这个问题啊，向文在寅总统进行了施压。那韩国党院内代表罗清源呢，在这个院内的对策会议上是表示说，文在寅总统呢应该迅速的罢免曹国，在发生这个弹劾长官这样的事情之前呢，放弃曹国。那他还对曹国的行为呢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说是明确违反了检察厅法，并且呢，他这个属于施压调查，扭曲并且瓦解了法律秩序，并且他对这个曹国本人的解释呢，是表示说，在有利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长官，那情况一旦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家之主，说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公职上的意识。
是的，没错。 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在的话，朝野上下就这起事件呢，一直到今天的对政府质询当中还是在延续着。自由韩国党我们看到正在着手准备和政委来党建立共同的战线，来弹劾曹长官。
刚才在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自由韩国党议员朱光德呢，他已经指出这个曹国的行为属于弹劾事由了。那罗清源呢，也是在与记者会面的时候表示说，将推进对这个曹国的弹劾，显示出了这个与韩国党合作的意向。那么今天呢，政委来党针对曹国事件召开了议员总会，那要求曹国下台。那政委来党院内代表吴成焕是向记者表示说，将首先提交针对曹国的卸任建议案，根据这个事态的发展来决定是否需要发起弹劾案。也就是说，虽然不会马上推进弹劾，但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呢，执行这个这一决定。那政委未来党党首孙鹤圭呢，是
对这个文在寅总统就是进行了一定的施压，那他表示呢，是否弹劾是由院内代表负责议员决定的问题。不过呢，在这个展开弹劾前啊，文在寅总统应该撤回对曹国的长官任命。是的，但我们看到目前自由韩国党和政委来党就弹劾曹长官一事似乎也存在着一些分歧。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弹劾它如何进行的过程中，就是进行的时机上有一些分歧吧。
是的，那正义党方面呢？
正义党方面他们目前是对这个弹劾表示了一些反对的态度哈。正义党的发言人于永国在评论中是指出，曹国的这个电话通话 虽然说是不正当的、不恰当的行为，但是说韩国党和政未来党推进弹劾呢，其实也是完全没有 顾及到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的始末哈，是一种政治攻击。那正义党的是无法赞同的。那么其实说正义党的这种态度啊，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此前曹国被任命后呢，也是引发过动荡。当时正义党其实就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过任命曹国，而是说要这个尊重文在寅总统的选择，愿意给曹国一个机会来进行这个检方的改革。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由实民国会议员参与的变化与希望的代案政治联代啊，这个联代也就是以前此前这个民主和平党分党派分出来的一个创党准备委员会。那么今天呢，他们也是通过这个发言人的评论表示说，
虽然说这个政治联代一直以来都要求曹国长官的下台，但是呢并没有说与韩国党展开任何合作的想法啊，可以说除了这个韩国党和正未来党以外，其他的政党目前都没有弹劾的比较积极的想法。嗯，是的。那现在的话只有自由韩国党以及正未来党的话能实现对现任长官的弹劾吗？
嗯，这个对长官的弹劾呢，它主要是有两个程序，一个是弹劾案的发起，另外一个是国会总会议的表决。那么弹劾案的发起呢，它是需要国会在职议员三分之一的同意。那目前呢，韩国国会一共有297名议员，也就是说，需要99名以上的同意。那么目前呢，韩国党的议员席位是110席，正未来党是28席，那么是可以充分满足这个条件的。那不过就算
就是我完成了对这个弹劾案的发起，那还需要通过国会总会议的表决。那么国会总会议的表决呢，需要过半以上议员的同意，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弹劾成功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民主党对此也是表示说弹劾是完全没有实现可能性的政治攻击。是的。那我们看到在曹国长官和这个搜查私宅的检察官之间通话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朝野之间的争议，文总统也是发声，但我们看到在文总统发声之后，那继朝野之后引发了青瓦台和检方之间出现分歧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文总统的立场。
所以说才会引起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青瓦台和检察机关的之间的一个比较微妙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情况哈。那么就是说他是通过一种比较间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那么对于曹国的调查，他的直接表态是事实关系的查证以及曹国长官是否有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呢，都是通过这个检方的调查这样的司法程序来决定的事项。那么他主要是强调了检察机关的这个改革，那他表示说检察改革呢不仅仅是这个法律制度上的改革，对于检察权力行使的方式和搜查的惯例等方面的这个改革也需要一定的进行。那么他是特别强调了那个检方呢需要这个尊重人权，要表现的节制，那么也是被解读为是可能是对在这个曹国调查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比较不是很那么人很有人情味的这种行为的一种批评吧。所以说检方也是对此表示了不满。对于文在寅总统那么这么长的一段谈话，其实检方最后只发表了一句话的评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这里是由林燕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与天气信息。现在是晚间6点1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中部高速公路河南至南宜路段日竹进出口附近应急车道上有辆货车发生了故障，请途经的车主们提前变道行驶。京釜高速公路首尔至釜山路段南青州进出口附近一车道上发生了汽车追尾事故，目前工作人员正在积极的处理事故当中，受事故余波影响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与天气信息，祝您出行平安，我们稍后再见。
聚焦金融市场，解读财经热点。接下来马上请出财经评论员董爱颖。董评论员你好。你好木真，非常高兴和你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财经观察。依然是先来看一下今天韩国股市的走势如何。嗯，好的。今天呢
KOSPI在开盘后就一路下行， 收盘下跌了1.19%， 收于2049点。 那么KOSDA也是以下跌收盘， 下跌幅度为0.24%， 报收在626点。 那么在KOSPI市场当中， 今天大部分行业都呈现跌势，其中呢银行股、海运股以及显示器股领跌，跌幅均超过2%。那么相反呢，今天化妆品股的这个表现非常强势，涨幅超过6%。另外呢，韩元对美元汇率报收在1199.9韩元，上升了1.1韩元。嗯，那我们看到今天KOSPI是 大幅下跌，KOSDA呢是小跌。那这一轮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呢，其实还是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坏消息吧，可以说是阻碍了这个国内股市的上行。那么目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深陷电话门，遭到弹劾危机，目前的事件也在这个不断的发酵。所以是很多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开始浮出水面。另外呢，北美实务协商目前也是告吹了，然后马上就要重启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到底能否如期进行，也是个未知数。我们看到目前是中美高层贸易谈判是预定在下个月的10号和11号在华盛顿进行，但是目前也是变数很多。在供求面上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机构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呢分别是净抛售了1000-750亿韩元和24亿韩元。那么尤其是这个国民年金，在过去25个交易日当中都是连续进行这个净买入的，但是从前天开始，这国民年金就开始减少了购买力度。那么在今天呢，它就一下子转为这个净卖出的这个操作，也是带动了今天指数下行的主要原因。那么没有了这个国民年金，大规模买入的这个支持呢，我们可以说是目前韩股也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下调的压力。那么国民年金这个今天的净卖出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器电子行业，所以也是带动了相关行业板块的这整体下行。那么目前这个美国实物协商告吹的这个消息呢，也是使今天南北经协股下跌的幅度很大。
那今天企划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表示，今年这个二季度的海外投资额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嗯，是的。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外投资，它主要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那么直接投资呢，就是说国内的企业或者是个人在海外投资这个实业的领域，就包括你建个工厂，投资的设备，这叫直接投资。 那么间接投资呢，就是投资海外的这个股票啊、金融市场的这个
投资叫做这个间接投资领域。那么根据企划财政部的统计呢，今年二季度海外直接投资的金额达到157.5亿美元，是同比增长了13.3%。那么从行业来看呢，制造业的投资呢，今年是二季度是达到57.5亿美元，是同比增长了13.3%。那么分析认为呢，就是说目前韩国企业纷纷到海外去建厂，去进行并购，包括一些这个工厂，然后就包括投资一些生产设施，所以目前这个韩国国内的制造企业脱韩国这个趋势，依然非常明显，也是引发了这个业界的单忧。那么间接投资方面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尤其是在金融保险业的对外投资增加了13.5%，达到了52亿2000万美元。那么也是呢，就是说在国内的一些资金，在国内它找不到这个投资很有效的投资渠道，所以把这一部分资金投到国外的金融市场中去。
那也就是说韩国国内的这些国内资本开始向外流，按照国家分类来看的话，对哪些国家的投资增加幅度比较大呢？首先就是对中国，这是激增，这个第二季度呢，对中国的投资是比去年激增了21.3%，翻倍了，突破了20亿美元。尤其是在半导体和电子设备领域的投资是出现了大幅的增加。那么其次呢，就是对美国的投资也是增加了14.7%，达到32亿美元。那么对美国主要还是扩大销售渠道，对一些大型的网络销售平台进行收购并购的操作。 那今天韩国银行也是发布了2019年8月份贸易九年八月份贸易指数及贸易条件报告，那这个数据表现呢？
首先看一下这个出口货量指数，这个8月份的出口货量指数为108.98，是同比下降了5.8%。那么这个出口货量指数呢，它只不过就是从单纯从这个出口的量为基准来编辑的指数。那么这个出口货量指数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这个这指数就是连续已经4个月出现下行。那么从行业上来看呢，这个包括这个电脑、电子 这个光学仪器的出口货量是比前一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1%。那么尤其是这个液晶显示屏，这个平板 LCD 的这个出口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的情况。那么据分析呢，目前就是对中国方面出口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导致了目前指数的下行。那么另外呢，机械设备方面呢，也是随着对中国出口的减少而出现了这个 11%的下滑。那么另外一个指数就是出口金额指数，也是同比下降了15.6%。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韩国的出口是出现量价齐跌的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在这个随着这个半导体价格持续的下跌，然后国际油价也在走这个走跌，所以这个出口价格的指数，它比出口货量的指数下跌的幅度还要大。就包括就是说 电导体行业内的一些电脑、电子产品，一个光学这个仪器的这个出口金额都是减少了25%。
是的，这目前我们提到8月份，希望9月份会好一些，这是期待，非常感谢董评论员，我们再见。
再见。
那半点过后马上回来。